天台宗第十七代主祀，是宋朝的四名尊者资礼大师，他讲了一句话，是知一炬字弥显金宗，就是个炬烛的炬，就是个炬字，就代表天台宗，也就说明性具善呢，本性里边呢具足善的形象，具足恶的形象，性相这个善呢呀是相，不是性，性就不动了啊，善念起来恶念就消掉了嘛，恶念起来善念就消掉了，这个善呢是属于相，就是本体性里边的两种形象。那么尤其在这个善恶里边呢，特别发挥啊性恶的思想。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凡夫啊性善起的时间没有性恶多，所以是啊十法界里边呢性恶就占了这六种法界，性善嘛就占了四种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就属于善，那么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都是属于恶的。所以讲啊，缘理断九次第尽，这都是天台宗的术语了。原理就是原佛教的理，原佛理来断九法界的这个烦恼，就说明啊十法界佛界是由理在理来讲的，在见佛以还呢都是由四相的分别，甚至菩萨啊罗汉呢 啊天人呢都是在四相的分别，就是佛没有分别，是在形而上的理来讲，说是原理断九啊。你要是完全是与这个佛理相应，其他的九法界自然是不动。那么这个性具的思想啊，那么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孟子讲性善，荀子讲嘛性恶，道子讲嘛是非善非恶，那么天台宗讲啊本性具足，这个性具的思想，说是这个一个具字，所以是这个资礼大师讲啊，天台宗最后把这个具字懂了，我想一些道理差不多了。根据这个观音宣义里讲，就普门品的这个题目里面讲啊，说禅提性具善，诸佛性具恶，善呢是相，所以叫四圣六凡之十法界。禅提就是断善根的，一点好事不做的啊，但是他本性里边呢还有一点善念。诸佛是一点坏事不做的，但是他本性里边呢还有看见众生可度啊，那么这还是恶念。说这个善恶呀是个形象，不是，是本性里边的相，不是一般讲它是善性恶性，是性里边的有善相恶相，所以才分出有四圣六凡。四圣嘛就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六凡嘛所以是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一共有十法界。那么又根据大乘子观里边讲，说如来藏具四眼镜 性眼镜之缘起。如来藏就是如来之法，含藏众生心中。我们众生的心里边呢，都是如来。如来者呢，就是来来去去，由你心里边呢掌握。可以说这是如来两个字。如啊，就是不变；来就是随缘，如如不动，这是如。来嘛，就是来来去去，四现六道就是随缘，这是如来。所以是如来藏具足有四谛眼，或者是镜，或者是理性的眼镜，但是这个都是缘起的。注意缘起，说缘起性空假名，天台宗的思想就是六个字：因缘舍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无论什么思想，都是因缘而有的。因缘而有的不长久的，是两方面凑起来的，没有个体的，没有整体，完全是分别的啊。说缘起，缘起之法会灭的。我们人生在世都是缘起啊，投胎也是缘起。因缘不足啊，你不会投胎的，你投不进这个胎，你跟他没有缘嘛。你没有缘，你怎么能投到你母胎啊？就是投胎也是要跟这个父母有缘，但是投胎那一念呢，并不是讲父母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是形象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这个中阴身是个男的，看见女的生爱，看见男的生正，想取而代之。那么中阴身是女的，看见男的生爱，看见女的生正，那么生下来之后才教导说这个是父亲，那个是母亲，要尽孝道。说真正啊，虽是我们如来藏心里边呢啊，具足这个眼镜啊，或者是由报恩而来，或者是由讨债而来，不一定的。或者这个男女啊，对我们有恩啊，来投胎来报恩，做孝子贤孙；或者这个男女啊，对我们有冤啊，来给他个家破人亡，都不一定的。所以是这个四的眼镜。性的眼镜都是缘起的，眼法镜法都是因缘。这个因缘呢很重要，佛教是讲这个因缘两个字。天台宗啊，它是简净修观的。简净修观呢，说以这个平常心为所观之境。天台宗修观呢，就是观的平常心，不是啊这个装模作样的，就是你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都可以修观，都可以修观，都可以观空，都可以观假，都可以观中啊，空假中三观，就是在你日常生活里边呢，就是为这个所观之境。尤其啊，以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里边的第六意识而修，因介入五阴啊，色受想行识啊，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十二入就是跟这个尘啊，那么这种这个。在这里面呢，专门挑这个第六意识来修。第六意识呢是分别的，第七摩罗是知我的，知我要把这我忘掉不容易，要不分别呢，还可以打得商量， 说讲不与其中起分别，是故此处最吉祥。就是穿衣也好，吃饭也好，行住坐卧也好，不起分别。那么不起分别，这个第六意识就没有作用了。第六意识是分别的嘛，那么就把这个第六意识给打死了。也就是在这个因界入里边呢，说去障就此啊，单单的观这个识因，识因就是心，识因就是心。那么天台宗讲这个性聚的法门呢，这个有这个三家派，有三外派两种。到这个赵宋的时间啊，就是宋朝，那么分出了一个三家派。三家派呢，是以性聚思想，也就是以妄心为所观之境。那么另外有三外派，三外派呢，他主张性起于意，也就是接近缘起的思想，以真心为所观之境。这可能是受到花眼思想的性起思想而来，这是由这个悟恩呢而发起的。那么三家派呢，是由天台宗第十五代常照义寂，第十六代维远义通，第十七代宋四明法智，第十八代南平范镇，他们这几位这个主师啊，提倡这个性聚思想。三外派呢，叫智因呢、悟恩呢、这个元清啊、庆昭、济齐。那么后来啊，就因为他这个思想站不住嘛，就没有再提了。所以一个这个三家派呢，就是现在天台宗的传承呢，就是传的三家派。三家派呢，就是这个以性聚思想，以观妄心，不是观真心，真心不必观。你证的真了，你还观什么？要观妄啊，观妄心。那么三外派呢，就是他要观真心，观真心呢，那也就是这个本性起证到真之后起作用，他是说证到真理之后再起大用，这是讲这个观这个性起的思想，就叫三外派。那么到后来他这个思想站不住，那么现在没有再往下传了。所以天台宗讲这个教与观，教嘛，在上个讲次跟各位讲了有五十八教，所以讲淡向龙树通消息，不向黄梅逆破衣，所以立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那么向龙树通消息，龙树大师他的什么消息呢？就是缘起、性空、假名，就是空假中三观。说但向龙树通消息，不向黄梅逆破衣，就是临济宗六祖大师啊，是接五祖的这个法，要传个衣钵。那么所以是自有在智慧方面啊，近于龙树，那么不在形式上啊来接法统。在天台宗的这个法统啊，到现在为止算正统的可以说没有女众，都是男众，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有旁支呢，有居士，有男女居士，就是但是他不是啊，因为居士不能传法嘛，不能往下传，但是他得到法统的这个利益。那么现在很多都是说传法啊，给你一张纸啊，就是这个就得了一张纸， 叫你讲经你不会讲，那个没有用的，所以你会讲不在乎这个法统的关系。所以是在这个修观来讲啊，还是一句老话，六个字：缘起、性空、假名。这个很容易观的，一切法都是因缘而起的。因，光有因没有缘不行的，光有缘没有因也不行的，双方面合合的是缘起。那么既然是缘起之法呢，求其本性不可得，缘起本性是空的啊，它不是一个嘛凑起来的嘛，比如一个家庭也好，一个法会也好，都是凑起来的，凑起来它会分散的。就像我们一个寺庙也好，说铁打的庙流水的声，也这个道理。那么有缘就住，没有缘就走，但是庙没办法拆，这个庙盖起来啊，也就是这个寺庙里边可以啊来去自如啊。所以是这个，既然是缘起之法本就是空的，那么但是假名存在，假名存在。你比如说这个寺庙有方丈，或者是有这个监院，这都是假名。方丈做几年他不做了啊，那么或者监院做了几年不做了，这个都是假名。因为丛林嘛，说丛林跟这个小庙就不同了。你比如说这个庙是我自己盖的，我盖了之后啊就养老了，传子传孙了，老了为止。十方丛林就不是这样子，十方丛林的十方所有选贤以能，你要是有贤能就选你来主持啊。那么所以是在这个十方道场啊，现在不多，过去大陆丛林呢，十方道场差不多都是十方道场。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虚云老和尚盖的庙盖的很多，他盖的庙就走，盖了庙就走，盖了庙就教一个人说这个庙由你管，哎，他就走了。他另外再盖旁的庙，他盖这个庙呢就不是一般的寺庙，都是啊福兴主庭。过去啊历代主寺这个庙毁坏了，那么他把它兴起来。我们东北啊这个谭虚法师也是这样的，也是盖了很多的庙，盖了庙他也不做方丈。盖了庙，盖了好几个庙了，盖了完就走了，那么就委托旁人做方丈，这叫十方，十方所有，十方的钱，这个庙不是你自己花的钱，你十方的钱，十方来嘛，十方享受嘛，所以是这个，这叫十方丛林。如果你自己掏的钱盖的庙或者盖的房子，那你可以这个。传子传孙呢，啊，因为十方来的就不属于你个人所有，所以是这个假名。如果我们了解一切都是假的呀，就不会执着，在生活上不会执着啊。但是啊，所升起的是因缘而有，因缘而有的，那么就是最后落空的。所以讲佛主之要教光而已矣，说佛的或者主的，佛主的要道啊，教观两个字，教光而已。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在往，有观无教在待。什么叫往呢？就没有受用，就是有教光判教不修观呢，没有受用，也就是说吃说饱，自己呀得不到好处。那么有观无教，你光修观，你不懂得教判啊，这就是苦修。苦修啊，在对这个修的这个次第也不懂，容易啊走偏差，容易走错路啊。所以是啊， 修行的人呢，要不懂教判，讲的也是呼天呼地，走起路来也是南辕北辙的，到时候啊，神经兮兮的。教官呢要并行，说孔子讲啊，学而不思在罔，就是无所得了；思而不学嘛，在殆，就是危而不安的意思。那么这官是什么官呢？教有八教啊，五十八教，官有七官，在天台宗有七种官法，所以是一法不立，一法不立叫做空官，一善不舍叫做假官，善呢眼净一心中具，就是性具法门，这叫中道观，也就空假中这个三观。那么这个圣说得菩提，圣末得涅槃，如果根据圣人所说的依教奉行，你可以开智慧，如果你在心里面不动，默默言语佛相应了，你就可以到涅槃寂静。这个八教，八个教，七个观，因为什么？七个观，因为没有秘密观啊。这个顿渐秘密不定，障通别圆，这个八个教，每一个教都有一个观，但是啊，秘密教里边没有观。你比如讲障教。是喜空观，你要是藏教的人呢，要修喜空观，就是分析之后就空了。你要是没有事情，你分析分析，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到最后啊，不是空啊，就是死啊，就是灭，要分析，这是根性稍稍笨了一点的，叫分析之后，无论什么事情啊，一分析之后啊，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常常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藏教的观法。通教嘛，修体空观，就当体即空，不必分析，有生就有死嘛，啊，有成就有坏，啊，这是一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个体空观呢，不能随便用，这个嘴太快啊就不好。你比如人家家里生了孩子，你去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呀，你这个孩子有生就有死啊。这人家不把你打出来才怪，说这个空，这个体空观呢，在心里边呢体会，一切末了都是空的。虽然是空，但是啊，不妨假作啊，说真系假作嘛，那就说是通教是修体空观。别教修次第观，什么叫次第观呢？就是先修空，再修假，再修中道。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第一个要观空。空了之后啊，你就没有不被这个四相牵动啊，可以没有那么牵挂啊，拿得起来，放得下。你要能够空了之后，就是忘我了吗？你不忘我没办法空的，你忘了我之后，你才能度众生，没有我才能天下为公嘛，能替大家服务嘛。如果有了我，要先顾自己再顾旁人，这个就是不怎么对了。那么你呢，没有我了才能够有你吗？啊，所以是这个要忘了我啊，要忘了我才能度众生。说假空过之后啊， 不空就我亡不了的呀。了解一切空了，这个我不能存在，所以才能够帮助旁人，可以度众生。就是度众生是假的嘛，以假象来度众生，不要被众生所转。如果你要不懂的话，你度众生被众生所转了，弄假成真了，那么倒是空假不二呢，就是中道的思想。这是别教讲次第为观，那么原教呢讲一心为观。一心为观呢，原教讲观心。观心呢，我刚才讲的了，心就是第六意识心，观妄心，看见一念妄心从哪里起来的，到哪里落下去，中间怎么一个变化，这个分别嘛，第六意识分别嘛。那么观这个以妄心一心来这个修观，所以这个喜空观、体空观、次第观、一心观，那么还有这个六妙门呢，叫做不定观啊，还有个见次子观，还有圆顿子观啊，那么就是没有秘密观。四教藏通别圆四教啊，每一教都用这个施法，用十种方法来完成一个大乘的车，大白牛车啊，大乘、大乘、小乘吧，啊，用十种方法。所以是第一个是观境啊，观境啊，四教不同，藏教是观这个思意因缘境。通教观如幻境，别教观淡中境，原教观不思议境。说观境或者发慈悲心，或者修止观，或者破法片，或者十通塞，或者调三十七道品，三四二五单七之八，三十七道品要把它调好，那么然后对治住开啊，然后要知位次啊，再能难隐，就离妨碍。我想这个就没办法每一样每一样来解释了，这个道理很多。我们现在呀，先谈的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是一般讲小止观，我常常讲偏论中讲的小止观啊。他这个里边呢，要举出十章十个道理。第一个要具五缘，要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要具足五种缘。哪个五种缘呢？要次戒清净，要修观呢，要守戒律。啊，你受的什么戒，你要守的什么戒？你受五戒，你要把五戒守好。你受的具足戒，你要把具足戒守好，要次戒清净。第二是衣食具足，你要用功啊，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的也不行啊。这个缘要不具啊，一定是啊要有稻粮啊，不要动，就衣食具足。第三个要闲居静处，要住在清静的地方，不要被外缘所困扰。那么今天请法，明天请教，那你就是没有办法用功了啊！所以是要闲居静处啊，住在这个茅棚里，或者住在这个官房里边，叫闲居静处。再其次叫喜诸缘物，并不是啊，一过年你给我个贺年片，我回你个贺年片啊，你恭喜呀，我恭喜呀，这个没有意思。要把这个缘物啊都把它停止，有事就办事，有话就说话，不要啊这个拉拉拉拉扯扯的攀缘，要这个喜诸缘物。第五个呢，就是得善知识很重要，要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就过来人，过来的人呢，不是初学的，就是老学的啊，因为他这个事情经过了，所以是这个小止观呢，第一个叫具五缘，你才能有资格修小止观。第二个呢叫贺五欲，把这个五欲要贺辞了。哪个五欲呢？色声香味触法，色颜色，声音啊，香味道，接触一切法尘都要贺辞。那么一切的颜色在我眼睛里边呢不起分别，在一切的声音在我耳朵里边呢不入耳，在一切的味道，在香味在我鼻子里边呢不入。那么一切的觉处或者冷啊热呀 不被它所转，那么在一切法上啊得自在。所以要这个五种欲望，五种欲望要呵斥，要修小止观呢，这是个条件。那么第三是要弃五盖，把这个五种啊盖乎你真心的东西也把它弃掉。哪几种呢？就是贪心、嗔心、睡眠、吊诡、疑。贪呢，贪心啊，发脾气，嗔心啊，吊诡啊，就是这个，所以是这个欲乐了，动不动自己这个高歌一曲啊，就是吊诡，就是讲讲笑话了啊，吊诡。然后啊，这个疑很重要，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佛法。不要怀疑法师，也不要怀疑朋友啊，也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我能不能生西方啊，我是不是法器呀，我有没有善根呢啊，不要怀疑，要自己相信自己。这个疑啊，不要疑自己，不要怀疑旁人。这个就是啊，这个五种啊能盖覆你的真心。所以是贪嗔睡觉，这个睡觉很麻烦，要不睡也不行，不睡嘛，几天不睡眼睛还受不了，但是睡觉始终在昏沉里边啊，你往那不坐便吧，一坐头就垂下来了，这个汗水就流下来了啊，那个何必，那就不如你到床上好好睡一遍。真正是这个睡觉也是一个障碍，所以是要放弃贪心，放弃嗔心，放弃睡眠。这个不是完全不睡啊，要适可而止，不要睡得太多，又不能不睡。不要怀疑，不要这个散漫，要调五事啊，这个要修小止观呢。要把这个五种事情要调好，吃饭就要调好，不要吃的太多啊，也不要吃的太不够啊，那么吃的太好吃的太坏更没有必要。这个调食要调睡觉，调眠，就是应该睡的时间睡，应该起来的时候起来，要调身体呀，要调和，要调心，要调喜，呼吸不要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心呢要把它安住，调心，说是应该是调五种事情：调食、调眠、调身、调喜、调心。另外呀，还要修五法，所以这个小止观也不容易的呀。五种法要修：乐欲、精进、正念、巧慧、一心。乐欲啊，就是我愿意。你比如说我们打棋， 啊，我放弃这个休息，到寺庙里来这个打禅期，这是我愿意吗？我愿意乐欲啊，就是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就这么句话。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勉强，如果不愿意做的事情勉强，一定做不好的啊！一定要是乐欲做嘛，就要精进；要做的话嘛，就是不要空过光阴呐、啊，要精进。那么要正念，这个念呢要正，不要有歪念，不要有名，不要有利啊！要巧慧，用智慧，然后啊。不离一心，这是讲这个叫小止观呢，就是修习止观的坐禅法要里边的，它一共有十章，所以聚缘、和欲、气概、调和，还有方便，那么正修、善发，善发就发八处，这个八处嘛，前两天跟各位讲过了，要觉魔，这个很重要。不用功便罢，用功了这个魔障就上来了。魔障不是外魔哟，都是你心里边的魔哟。心里边呢没有遇到善知识，或者是走路走偏了，走贪的路，走名闻利养的路啊，没了自己做不了主了，就是自己心里边魔了，魔障了啊，治病。不用功啊，身体还没问题，一用起功来，身体百病丛生。心病还需心药医，还不是生病啊，心里边有病哦，心里边有名闻利养的病啊。所以是在第十个嘛，就正果，正到果位，这个是智一大师啊，为他这个在家的哥哥陈真说的，这是小止观，这是最普通的止观。第二一种止观叫六妙门，六妙门就是数随止观环境。那么根据这个道理里边呢，大概的意思一共有十章。第一个是离别对境。离别对境，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境界不一定的，有时候善的境界，有时候逆的境界，那么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来应付。有时候逆的境界来了，你真是挡不住啊，或者是有善的境界来，你也挡不住啊，什么名利统统上来了，叫你搞得头昏眼花的。说离别对境，次第相生，或者随便宜，或者随对峙，或者相奢通别，或者酸转，或者关心，或者圆观正相，这个又名叫不定止观。那么这种的修法就是数随止观环境。什么叫数呢？就是从一数到十，叫数喜观嘛，就是自己数自己的呼吸，数出就不要数入，数入就不要数出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是数自己的呼吸。我想呼吸很重要，这个呼吸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就靠着呼吸活了嘛，呼吸一断就没有了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嘛。那么这个是完全是自己数自己的呼吸，就是从一到十就数。随呢就是细心随这个呼吸，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这个身心喜这三方面要合作，那么用这个心在后边跟着啊，这个呼吸在前边走，在你身体里边呢周而复始的这么转，就是身心 习，这个心不能乱，放在第一位，心放在第一位，你这个呼吸赶不上，心跑得快，把这心在后边推，心在后边推呼吸，那么这个呼吸呢，走它的轨道，因为我们这个呼吸都有轨道的呀，所以是这个就叫随，叫细心随喜，树随子，子啊就是习心静虑的意思，清静的思虑，妄心平止，妄心平止，但是并不是没有思虑啊，没有思虑你不是敲了吗？啊，要用清静的思虑，很微细的思虑，说是妄心平止，然后啊，默默的啊，心里边在那里动，那就没有想妄了，完全讲想真了，想善法。树随子观，这观呢，就是分别推想了，推想一个问题啊，穷其根源，从其诸法的根源，看这个法是从哪里生的，从到哪里灭，一个问题，这一念起来，一念起来是从哪里起来的，到哪里消掉，我想这个功夫很细，我想不能不打妄想，打妄想你要把它抓住啊，你因为什么要起这一念呢，那么看它怎么消掉，怎么起来，这是功夫了。说分别推想，还呢就是转心运照，心这么一转，妄心就变成真心啊！注意啊，这个并不是不动，心不动啊，呼吸停止，这个是不是木石嘛？不是木头石头嘛？还会动的，但是要运转，你要照，照得住。说叫你照得住吗？我照得住。说你在庄严寺照得住吗？我照得住，我说了算。哎，有的照不住的呀，有的说了不算，就说你自己的身体照得住吗？这个身体听不听你的话，是我罩得住，我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就走，叫他睡觉他就睡，叫他起来他就起来，有时候你罩不住啊，这个因缘催着你啊，你就是被缘所转了，说是转心运照，树随子观还静。什么叫静呢？就是妄波不生，就是妄念的波浪不生了，就清净了，妄波不生，就完全是静波了嘛，清净念嘛，清净念。说是这个六妙门呢，叫树随子观还静，这个是啊，智义大师为这个陈尚书这个毛喜说的。还有一种子观叫见次子观，见次子观呢也有十章，第一个是修禅波罗蜜大意，你要修这个禅，波罗蜜就是智慧了，你要用智慧来修禅，大意在哪里？第二是十禅波罗蜜的名字，解释禅的名字，第三呢讲这个禅波罗蜜的这个法门，第四啊来辨别禅波罗蜜的次第，第五嘛简洁禅波罗蜜的这个法心，第六分别禅波罗蜜的前方便，第七啊解释禅波罗蜜的修正，第八显示禅波罗蜜的果报，第九从禅波罗蜜起教，第十解会禅波罗蜜的规矩。但是从第八、第九、第十这个后边这个三个，智义大师没有讲，因为时间呢不够，所以他就没有讲。光见次子观呢，本来有十章，他自讲了七章。这是他在南京瓦官寺说的，那么是大庄严寺啊法胜法师他记的，一共有30卷，那么张安大师把他再重新再字一字嘛，归为10卷，这个禅波罗蜜一共有10卷， 在后边呢讲这个圆顿子观，圆顿子观呢就是漠河子观。我们现在啊，我们有一部分同学就是研究这个漠河子观，我们是从1993年8月14号开始研究的，研究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好了，研究好几年了。他们是很用功啊，风雨无阻啊。那么漠河子观呢，是在这个荆州玉泉寺而说的，张安大师所记的。荆州玉泉寺啊，有这么一个故典。你看我们寺庙里都供着关公啊，拿大刀，这个就是从智义大师这里来的。过去啊，盖庙啊，不像现在挂画小圆儿啊，那要说盖庙的话呢，天龙八部就是，你要是正念的话呢，天龙八部就是派信徒来送供养的，不是你去找他的，你去找他花不到钱的，他找你才可以。他看见你有道德了，说师父啊，你要不要盖个庙啊，我这里有现金呢，啊，用这个方式。那么智义大师啊，到这个玉泉山荆州往那一打坐，这个狂风暴雨啊就吹来了，飞沙走石也打来了，他不动啊，说这个是外边这个魔镜啊，先来看看你有没有功夫，你在那打坐吗？打坐他是想在这个盖个庙来报父母的恩呢。末了这个天气晴了，这个关公啊，这个父子啊就现出来了，说是这个山呢是归我所管啊，不知道大师坐在这里是为什么？他说我想在这里盖一个道场。他说好，那你继续打坐啊，我来负责给你盖。所以这个荆州玉泉寺是神功鬼造，是关公啊皈依他，皈依三宝，皈依智义大师，就是在藏经里边有的，皈依智义大师而答应他说你继续在那里打坐啊，很快的就给你盖起来，但是他没有粮，中间呢缺少一个粮啊，这是讲这个寺庙里都供的关公的来源。智义大师这个说的这个漠河子观一共有十广有五略，第一个是大意，漠河子观的大意，这个大意里边呢分出五略来，第一个是发大心，首先呢要发慈悲心，第二修大恨，要修大乘恨，不要修小乘恨，要修菩萨恨啊。第三嘛就感大果，那么你修大恨，你所感的果报是大的啊。那么列大网，把这个大乘的这个大的这个网啊给它裂开，这个生死的网给它裂开，然后归大处，这是叫做五略。第二一种解释这个名字，解释漠河子观的名字，相待绝代会议通三德，这个漠河子观呢是相待而论子观，或者绝代而论子观，或者讲这个不同的道理来讲子观，那么这个里边呢都是通三德密藏，化身般若解脱，通三德密藏，这是漠河子观的名字。第三呢解释这个漠河子观的体相，体相呢他先讲教相，然后讲眼智，然后讲境界，讲得失，我看这个名相很多了，在这里没办法一一的这个分别跟各位讲。第四啊是舍法，舍法就舍一切理，舍一切惑， 舍一切字，舍一切形，舍一切味，舍一切教，那就包罗万象。第五是讲偏圆，所以有大小，有半满，有偏圆，有顿渐，有全实。真正我们修观的时候啊，大心修，小心修，或者修一半修圆满啊，或者渐次，或者讲全实，这个方法很多的。修止观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可以讲的。第六嘛，讲方便。方便呢，讲二十五法为远方便，那么十种境界为近方便。第七也是正修止观。正修止观呢，就是观音入界境了。正式的修止观就是观五音、观六入、观十八界、观十二入，就是观音界入。然后啊，就说明是观不思议境，起慈悲心，巧安止观，破法片啊，是通塞，修道品，对治助开，知位次，能难隐，无法碍。这是这个正修啊，第一个要是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就是原教的观法，不思议，不能用你分别心去修，用分别心呢修啊叫思议境。不思议境呢，就是不于其中起分别，是故此处最吉祥。说是你能看到这个不思议的境，就是平等境啊，平常境，平常心看平等的境，观不思议境，然后你再起慈悲心，你起的大慈悲心，然后你心里边呢善巧方法安住在止观里边，然后啊破除这个法上的偏差。那么这里边有通有塞，可以走得通，可以不通的话，你要认识，要修三十七道品，然后啊要对之助开啊，有助正助，要知道就是我们修这个修法门呢，有正横有助横。你比如说我们修禅观，修禅定的这个是正横，那么助横的叫你观念佛是随，这个念佛是助横，就是你就是正住啊，你要知道，所以要能难言，没有法案，在法上不起爱，在你修的法上不起爱，不要执着，不要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啊，或者是学士，或者拿个啊，又是硕士，拿一个博士，你要真正用功的话，你什么也不是，把这个一切都要消掉。如果把这个帽子都给你戴上了，那你没办法用功了，因为是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啊。你在佛的面前，你还什么？你什么也不是啊。所以是应该把这一切的帽子一样一样把它摘掉。所以是这个。在法上不起爱情，然后你才能够安隐。那么在这个正修正式修的时候啊，所以有这个烦恼境。我想这个烦恼境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如果再要开始研究的话，就从这个烦恼境开始讲了，然后再讲病患境，再讲这个业相境，再讲魔事境，再讲正修或者禅定或者正修这个诸见境。不过他这个后边这三个没有讲啊，就是讲这个小止观啊，这个六妙门、渐次止观、圆顿止观，这都是在这个天台宗，我说教观并弘， 要研究教，而且要修观，这个修观不容易。研究教嘛，在书面上可以懂，这个观完全观心呢，心里边的形象不是三言两语，不是我这么说一说你就可以达得到的。这个见次子观呢，是出浅后深，就等于我们上楼梯一样，一个凳一个凳往上上啊。所以是这个，你比如讲，最初我们要守戒，见次子观，你要戒律不清净啊，子观没办法修啊。守戒怎么守呢？诸奴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在四相来讲，自净其意是理性来讲，其实这就是戒律啊。那么我们不是分析这个戒条了，就是坏事不做，好事都做，但是心里边很清净。然后啊，其次啊，再修禅观，这个见次子观。禅观呢，就是修禅呢，就是寂照或者醒寂，醒醒寂寂，或者寂寂照照。到最后啊，修这个实相。实相呢，就是一切诸法之相，不离自性。所谓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相不二，就是修实相观，这是见次子观。如果我们修不定子观呢，就是前后互相可以调动啊，数随子观环境啊，那么不一定按照这个次序来修，这是不定子观啊。这个如同这个金刚宝放在太阳的下边，现的相不一样，叫太阳照到这个金刚宝的时候啊，现的影子不一样，就随你众生的根性所见的浅深的不一样。一个人跟一个人也是一样，说见言见字，就是我们无论见的什么，每个人见的看法不一样，这是不定子观。圆顿子观呢，出后不二，寂照明镜，就是莫合子观，也就是寂照为本具之性德，而显之以定慧，定慧为精进之修功，而达之于子观。我们根据教派来讲啊，原教这个五品位啊，是外凡位，五品智一大师这个位置是外凡啊，他是这个观横位了。那么他所修的为远方便，远方便。六根清净位呢是内凡，也就是实信位，也就是相似位，这叫近方便，不简单哦。六根清净位啊，就是断见思烦恼的。这还是方便，总而言之，没有断无明都是方便。断了无明啊，无明还有四十一品，要把四十一品都断了才成佛呢。所以我们真正要不知道教判的话，我以为是马上一关心呢，跟着佛一样，说五品弟子位是外凡。什么叫外凡？什么叫内凡呢？心外取法。一切唯心造，了解一切唯心，叫做内凡，心内的凡夫，在心外取法，就是外凡。外凡就五品弟子位，就是观横位了。内凡呢，就是相似寂，就是实性位。那么在下边就实住为分正位了，妙觉嘛，断四十二品无明，叫做究竟，这是讲这个教判跟这个观照啊要配合的。那么原教这个五品位啊，第一个是随喜品，不简单。原教这五品这个随喜两个字就不容易，那么在这个随喜品里边呢， 有五种悔，有五种忏悔，一个是忏悔，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必固不造新，你才能随喜呀。啊，你不忏悔，你怎么能随喜呢？然后要劝请，劝请佛住世，比如这个十大愿望，劝请佛住世，劝请佛说法，然后这个随喜善根，然后回向发愿，这是讲这个无悔。那么在这个五品弟子位的这个随喜品里边呢，就可以说内三观，观三谛境，外无悔，助离解。在心里边用空假中三观，观真虚中三谛，那么在外边呢，用这个无悔来帮助我们这个形而上的道理。所以他有两句话：常静无相，无相而相，三谛婉言；常自无缘，无缘而缘，无非三观。第二就是读诵品，第一是随喜品，第二是读诵品。读诵啊，不能打妄想，念经不能打妄想，打妄想没有用，浪费时间啊。那就应该是要随文入观，读到哪一句啊，就是关照到哪一句，不要被这文字所转，被文字所转呢，啊，那就被法花所转了，应该转法花，不要被法花所转。就从前齐继光读《金刚经》，下女给他送一杯茶，他没有讲话，手这么摆一摆，啊，那个小鬼说：“你今天读的《金刚经》不灵，加一个‘不要’两个字。”就是你念经的时候啊，一个妄想就不能打，这个难呢。我们念佛更难，念佛啊，要静念相继，啊，一句一句的佛号要清净念，不能妄念插队。念经也这样子，念一句话啊，要一句要连贯下来，要连贯下来，这个妄念里边不能够有。如果你打些个妄念，你这一部经啊，那这个辅助太多了，那就不成为经了，乱七八糟了。读诵品不容易，说法品更难，要三归宏经。三归宏经啊，应该以慈悲为实，忍辱为依，法空为座，弘扬佛法的，在天地之间，那是你的房子，就是在天地之间所有的蠢动寒灵都要用慈悲，并不是你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那个太狭窄了。你以天地为我炉，天地之间啊，这是你的房子，那么天地里边所有的蠢动寒灵啊，你都应该行慈运悲，忍辱为一。忍辱啊，用功的人呢要忍辱很重要，忍辱是不动心呢，啊，所以弥勒菩萨讲了，有人打老者，老者自碎倒啊；有人骂老者，老者自说好啊。这是忍辱，不要被这个境界所动，忍耐他的羞辱，忍辱。那么忍辱为一，那么就是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出家来讲，穿的古装，头发剃光了，啊。吃的粗茶淡饭，你有什么脾气好发？不应该发脾气，也不应该起嗔心，应该时时忏悔。所以是应该以这个忍辱为一，我们披上袈裟，那个袈裟就是忍辱衣，应该叫做辅天衣，辅天衣，忍辱衣。以法空为座，你处处啊了解是空的，不要因为它失有啊，一切最后是归空，最后归空王的啊。你年纪轻的可能不会体会得到，年纪稍稍上了年纪的就了解 回头想一想，哪一件是你自己愿意做的，是不是因缘所催？说因缘所催，被这个因缘所催了，挡不住了，不知道把你催到哪里去了，现在把你催到美国来了，还不知道把你还往哪里催，还不知道啊，这个因缘一来了就挡不住。所以这个是要三归弘经说法，兼行六度啊，就是福慧双言，福慧双修啊。这个六度就是布施、次第、忍辱、精进、禅定，这是福，智慧之慧，要福慧兼带要修，就是不离自性，不住相，这是六祖大师讲。什么叫福慧呀？不要离开自性修福修慧，离开自性修福修慧呀，浪费时间。不要离开自性，不要住相，就是福慧双修。那么五品第五呢，叫正行六度，就是正式的挂这个六度的牌子，说我要行六度菩萨行了，这就是性修不二的道理。这个随喜品的功德也很大，这是五品里边的这个随喜品里的功德很大很大的。在《法华经》里讲啊，要田要礼，田地乡里，或者在田地里边，或者在乡里里边，就是随喜之初，随其所闻，在众落里田里边，或者为你的父母，或者给你的宗亲，随力演说。你比如说我们参加这个禅期啊，听着我老狼胡说八道好几天，那么知道一点呢，回去啊跟亲戚朋友稍稍讲几句，但是要慎重啊，不要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啊，就落到这个百丈的野狐精了。当时啊，百丈禅师啊每天在讲经，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天天来听经。那么时间久了，百丈禅师说好了，你也不要来了，你到我房里来，我们两个谈一谈。因为这个白胡子老头呢，是过去这个庙里边的方丈。有一个信徒来问他说，请问大师啊，修行落不落因果，落不落因果？他说大乘修行人呢不落因果，修大乘的没有因果，修小乘的才有因果，就是一个落字，差了一个字，就堕了五百年的狐狸，五百年狐狸就会现淫身呢。他因为我没有做错事，怎么死了之后堕了一个狐狸呀？那么他就用这个话就问百丈禅师，他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百丈禅师就答话说不昧因果，就是大乘修行人呢，在因果两个字啊，冥冥之中还是有的，并不是说不落，不落就根本没有因果了。那比如说我们要坐飞机，也是一站一站走过去的呀，坐汽车也是一站一站走过去的，你走路也是一站一站走过去，不过有快有慢而已，有力有钝而已，说是为了一个字，所以是这个百丈禅师啊，就度他。那么要宣布说我们五灾之后到后山去送往生，大家就没说哪个死啊。后来一看哈，这个老头死了。后来百丈禅师把这个因果呀讲给大家听。所以是啊，随喜品里边，随你所听到的，在这个聚落里边，或者在田地里边，为你的父母宗亲，随你的力量可以给他讲，但是不能错一个字，错一个字啊，那就是后患无穷。那么根据《大涅槃经》里讲，要数要实，数 石头。这句话呢是根据雪山童子啊听到半记，说是诸恨无常，是生灭法。那么这两句话已经传到这个石壁里边了，传到石壁里边的永远不会改的，这句话是不改为义了，要数要实，说诸恨无常是生灭法。这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啊苦恨的时候，他听了这两句话很有道理，诸恨无常是生灭法。他根据这个声音去找，找到一个野狗啊，野狗掉在这个猎户的坑里面了。哦，他说这个两句话是你发出来的声音。他说对啊，从前的狗会讲话啊。他说是我讲的啊。他说诸恨无常是生灭法。他说还有没有？他说还有两句。他说那两句你说给我听啊。他说不行，我爸都要，而且我掉到坑里出不来啊，你要把我救出来，你要给我东西吃，我再还有两句话我可以说给你听。那用功的人呢，修学佛法的人呢，只要是你有法宝嘛，他舍身都可以。他说好，我把你救出来，我这个身体给你吃。他说你把那两句话讲给我听。他说好，诸恨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生灭灭了之后，寂灭的道理就快乐，因为这个道理还是小乘的道理啊。生灭灭了之后，寂灭才乐。你要大乘的话，在生灭之中，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不用它灭，就是寂灭的快乐。所以这个说《大涅槃经》的要数要实这句话来源。那么在《涅槃经》里叫独命众宝，有这么句话，就是内三数外三数。内三数呢，用功的里边呢有三种技术，修空、修假、修中，这是一个技术。用功的这个存的一种这个法宝啊，修空、修假、修中。外三数呢，如果你知道我有道德了，经常会打我的闲岔啊，说不受不着，今天供养我一个红包10块20块啊，明天给我一个苹果，后天给我一个什么啊，就是领受，而且又执着了，在物质上起分别了，有多少了，要不受，心里边不受，也不要执着，这是第一。或者还不行，要说得露齿，把你的道德收起来，叫他看你缺点，把看见你的缺点，他不再供养你了，啊，不再供养你，就没人打你的闲岔了，你清茶淡饭嘛，啊，那么说说得露齿，把你道德收缩起来，暴露瑕疵，那么还不行，还要供养，好，我一举万里走。一举万要走一万里，要走得近了他还追来了啊，要走得远远的，一举万里就是内三数里边呢有空假中，这是我们技术用功的人。外三数呢就是不受不着，说得如此一举万里。独命啊，就是佛陀以末法的比丘乞讷见亡了法身之慧命，说给他说的这个涅槃经，涅槃经的福律坛长之理，以为图命众宝。这个涅槃经啊，就是把你的命给你买回来，性命买回来，这个就是法宝。那么修法花三昧呀，我想我们常常说修法花三昧怎么修法呢？有相恨，有无相恨。有相恨啊，就是专念《法华经》的文字，随文入观。说我们已经事先呢有个默契，默和止观讲完了，我们就讲《法华经》啊。那么专门念《法华经》的文字，而且要随文而入观。 念到哪里就观到哪里啊，这是有相恨，这是法华三昧。第二是无相恨，说是观察六亲根呢，诸法本来净，观察这个六亲根，观察六根，观察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呢，观察它的来龙去脉，那么一切诸法呀，本来是清净的，因为你六根在那里作怪，六根对六尘呢，六尘是不动的，六尘是不动的，就是根去找尘，不是尘来找你，不是六尘找你哟，是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去找六尘的，说是观察六尘根，诸法本来净。那么《楞严经》里讲啊，生死轮转、菩提涅槃，皆如六根，都是你六根。那么，倘要是我们这个一时偶然的清明一点，就不算开悟。这个一时啊，分偶然不打妄想，不起分别，偶然突然间一点清明了，你以为是开悟了，不是这样子。这是宁静，宁静，突然宁静一下，不算开悟。那么，亡了身，亡了我，这是因为这个因地的位置。如果三都不起呀、啊，能够保持下去啊，就才是果位。啊，我不止身，也没有我，这是在因中之位，因地的位置。如果你这个贪嗔痴不起来了，无明不动，那才能够证到果位。所以六祖坛经里讲啊，六七因中转呢，五八果上缘，六十七十在你在因中修行的时候就可以转，但是五十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十跟这个第八窝的也是要到正果的时间才能圆满。这个 五根呢六根呢不容易，要这个六根呢跟这个第八窝的也是到了这个大圆净智同时发的时候一起来。但是这个不起分别啊，或者是不知我，比较容易。所以他这个坛经讲六十跟七十啊，在因地就转了，用功的人。那么这个五十前五十啊，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十跟这个第八窝的也是，那么到果位上啊，才能够圆满。今天讲到这里哈，讲到这里，打你们几天的闲岔，谢谢你们。